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我觉得这一次的财政预算的话，应该是比较典型的，就是联盟党的这种策略啊。因为联盟党，也就是 the Liberal Party 跟 the National Party 的话，他们一般的整个那个经济的理念就是说要比较有限的政府啊，然后呢，通过减税的方法的话来刺激那私人部门啊，然后政府呢主要是管那个投资在一些公共我们叫 infrastructure 上面，所以呢这一次的财政预算比起去年的财政预算来更像是联盟党的这种策略啊，看到就联盟党的话回归到联盟党本身的一些经济的一些政策，而不是像去年那样的话更多的是政府更多的干预那个经济市场。
我也看了一下他们这个大致的花费哈，在支出方面呢，我看他的支出最大的一部分，它叫 Social Security and Welfare， 是占着很大的一部分哈。支出跟收入的情况，比方说下个财年他预计的收入是4700多亿，支出呢是4800多亿，这样看来就是说政府是处于一个少量亏损的状态。这是不是说意味着政府的这个债务会越来越高，负担会越来越重呢？
首先回答你第一个问题，几乎是每年的政府的支出当中最大的那一项的话都是在Social Security and Welfare， 就是社会保障那部分。这在历史上来讲，在澳大利亚的话一直是这样。第二个就回答你刚刚的这个称为那个财政赤字，也就是说政府的收入的话实际上是低于它的政府的支出。那么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的话，澳大利亚从2008年开始一直是财政的赤字那么财政赤字就意味着就是说政府必须发行那个政府债券的方法来弥补这个赤字。那么债券就意味着就是说我们公共的财政的债务的话会不断的增加这是肯定的但比较好的消息就是说因为最近整个国际经济形势变好，那么澳大利亚经济的增长的话也比我们预期的要高所以在这一次的那个财政预算当中的话，而争取在3年以后的话就转亏为盈。那么转亏为盈以后，就政府的收入大于它的政府支出，那么盈余那部分的话就可以用来抵消政府的一些债务所以说长期来讲的话，如果就是说经济形势确实像我们所预见的那么好然后那个政府的话也按照这一次的整个财政预算来规划它的那个财政收入跟支出的话，那么3年以后的话，澳大利亚的整个公共的债务的话就会逐渐一点点的减少，因为每一年的盈余的话就减少一部分的债务所以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我们不必太计较就某一年到底是财政赤字呢还是财政盈余，而是要看一段时间内的话能不能使得整个那个公共的债务一点一点减少。如果确实朝这个趋势走的话，那么从经济学角度来讲的话就意味着就是政府的管理财政的怎么说呢，成绩的话应该是越来越好。
我也看到这次联邦财政预算的核心内容之一呢，应该是在未来想逐步的废弃中等税阶，就是说中低收入人群的税阶呢处于一个税阶，然后就是高收入人群一个税阶，基本是成比较两级的一个税阶这样是否是对澳大利亚的经济更有益处呢？
对，实际上是这样，就是说它实际上也符合那个联盟党的一些政治和经济的理念。这个他们的政治理念就是说对中等收入的，我们称为 middle class 的话他们应该是社会当中最活跃的那部分人，也是对社会贡献最大的一部分人。所以呢，废除当中的37%的累积的税，就意味着就是说对中等收入人，特别是 middle class 的，他们这样交的税的那负担的话，可以减少。那么税的负担减少，就意味着就他们有更强的一些动力来工作，更强的一些动力来创造价值。因为他们交的税比较少一点所以这实际上就废除当中那一37%的那个税，我们称为是边际税率吧，就是准确的讲的话，就是边际税率，应该是比较符合那个联盟党的整个经济或者政治的一些理念那么特别要加一点的是，这次的预算的话，并且还规定了在今后一段时间内整个那个联邦政府的所收的税收的话，不应该超过 GDP 的23.9%这应该是一个比较怎么说，比较有新意的一种创新吧就是让给下面的政府的话设了一个红线， 也就是说下面一届政府如果是工党的话，因为大家知道工党一般是比较强调就是说政府比较多的干预一些经济，那么就意味着就是说政府必须要有更多的一些财政收入。那么他现在设的这条红线以后，就如果有一天工党上台的话，他就必须面对这条红线，也就是说他整个那个税收收入的话， 不要超过GDP的一定的比例。那么如果工党突破这条红线的话，不要超过GDP的一定的比例，那么如果工党突破这条红线的话，就意味着它要经过很多的协商，两党之间跟包括一些其他小党的一些合作，诸如此类，这就比较麻烦。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很有创意的一种方法。这条红线以后基本上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从联邡党的角度来看的话，那么政府所占有的整个社会的资源的话，应该是不应该超过这个23.9%。这条红线挺有意思。
政府是先放弃了上一个财政预算中的削减公司税的这个选项，先给中低收入者减税，那这么是否仅仅是大选前预算的一种策略呢？比方说跟反对党进行竞争的一个策略，有这因素在里面啊。因为低收入阶层的话，尽管他们收入低，但是澳大利亚是一人一个选票，所以呢，就是说先给那些比较低收入的 人在减税的话，就意味着他们更有把握，就是把那个选票的话投向联邡党。当然，从经济学角度来讲的话，也就是说，因为中等收入或者高等收入，如果也对他们减税的话，他们当然高兴，但是高兴程度的话，应该是不像那个对低收入的人减税那么强烈啊。
从人的对你政策认可度来讲的话，一般度应该是从低收入的那地方减税开始啊，这是也符合人的心理的啊。
我看到有人就说，连着数次这个联邦预算以来呢，对科技和教育的这个预算投入方幅都不够大，那么长期来看，这是否会对这两个领域带来不利的影响？
这是比较怎么说呢，就是说我想批评那个现在的这个预算案的其中的一点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说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的话，科技实际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特别最近的一系列在那个比方说人工智能啊诸如此类的一些领域里面，如果你落后的话，那么国家以后的整个国家的在国际舞台上竞争力的话就会减弱。 这一次的预算的话，并没有看出就是政府对这方面的话有足够的重视，相反的，主要是把钱的话是投在一些怎么说呢，就比较传统的一些产业里面啊，传统产业并不是不重要，但是新兴产业可能更重要啊。就如果我要对这次的联邦预算的话做一个改进性的建议的话，我实际上是建议联邦政府应该在科技方面的话做更多的一些投资。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